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刘洋，我在南京问候各位。2008年被誉为超级英雄星元年，也是漫威宇宙的起点。这一年，漫威推出了两部超级英雄电影《无敌浩克》和《钢铁侠》。承载更多期待的是《无敌浩克》，更好的特效，更好的表演，更深的对英雄苦难的挖掘。而扮演浩克的，则是曾获奥斯卡影帝提名的爱德华·诺顿。与《无敌浩克》相比，钢铁侠在当时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爆款。在2008年之前，钢铁侠只是漫画里一个平平无奇的二线角色，完全无法和像蜘蛛侠、 X 战警甚至绿巨人相提并论。他的版权还曾经在漫威濒临破产的时候卖给了环球，但是因为商业价值不被看好，辗转几次向下抛售，最终又回到了漫威自己手里。而扮演钢铁侠的小罗伯特·唐尼也因为自己之前的劣迹，事业早已陷入低谷，身价也完全不能和爱德华·诺顿相提并论。但是最终的结果是，爱德华·诺顿并没有让浩克无敌起来，创造了漫威超级英雄电影中的最差票房之后，诺顿也很快因为创作理念不合而离开了漫威。而钢铁侠却成功了，取得了超越预估票房4倍的成绩。从此漫威踢开了一扇新风格的大门，让超级英雄这个名称不再和苦大仇深绑定。你走你的黑暗沉稳，我有我的炫酷极致。随后漫威在3年间相继推出了钢铁侠2、雷神、美国队长、复仇者先锋，这些多种风格的单人电影大多都是独立的起源故事，成功地塑造了嚣张外放的托尼·斯塔克，内敛坚毅的史蒂夫·罗杰斯，天真不羁的奥丁之子索尔，美艳又致命的娜塔莎·罗曼诺夫，孔武刚强的克林特·巴顿，以及他们身边一个又一个有趣的配角，也为《复仇者联盟》第一部的出场做好了准备。2012年，《钢铁侠》《美国队长》《雷神》《浩克》《黑寡妇》与《鹰眼》这6位复仇者第一次正式组队，《复仇者联盟1》当中彼此不认识也不服气的英雄，先展开了3次内斗：托尼对托尔，索尔对失控浩克，黑寡妇对被心控的鹰眼，团队一度分崩离析。但是因为心中共同的正义驱使，他们最终同心协力，全都加入战斗。漫威成了第一个提出电影宇宙这一名词的电影公司，钢铁侠的成功是漫威宇宙赖以建立的基石，复仇者联盟的成功则是漫威宇宙火遍全球的本雷达。2019年4月24号的凌晨0点，整个漫威电影宇宙阶段性的终结《复仇者联盟4》在中国全球首映，全中国百万级别的漫威死忠粉集结电影院，见证这场终局之战的开启。这是一部从发布预告到敲定档期到开启预售，但凡有风吹草动就得上热搜的电影。就在4月24号凌晨，《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正式和中国观众见面了。近1.8亿的午夜场票房收入， 让复仇者联盟四毫无悬念地成为中国影史午夜场票房冠军，而零点的电影院拥堵程度堪比跨年现场。来听江苏台记者张倩的报道。
票房数据显示，早在《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上映的4小时前，影片预售票房已经突破了7亿元。南京星河影城经理百帆形容，这是市场冷淡太久后的爆发。
从零点钟开始，我想跟我们影城一样，全国的大部分影院基本上会拿出他们所有可以排出《复仇者联盟4》的这个影厅，来去排这个零点场。应该说这个上座率非常的不错，我们一共6个厅，6个厅全部都打开了，只有边角的数得过来不到10个座位没有去销售完毕。
午夜的电影院里人群熙熙攘攘，欢呼声此起彼伏，在年轻的影迷脸上你看不到丝毫倦意，除了期待就是兴奋，还有粉丝身穿主题纪念 T 恤、无限手套，手捧着各种超级英雄造型的可乐杯、爆米花桶，在影院内的立体海报前合影纪念。南京影
我就去了零点场，人山人海，而且漫威粉丝学生是很多，完全坐满，买的很早，开预售我就买了。
2刷的票也已经准备好了，我觉得这好的电影肯定要多看几遍。
实在是等不了了，零点场看的，进就不剧透，进就不剧透。
而比票房更值得关注的是《复联四》大卖背后影迷文化的崛起。此前虽然有系列电影优异票房成绩的铺垫，但更多时候这被认为是国内观众大片崇拜的一种延续。但到了《复联四》，已经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观众对系列电影的情感投入。南京影迷彭先生：
因为我从《钢铁侠》第一部开始看起，10年没有一部落过，但要有这个情节在里面，就是那种英雄的情节，然后对自己一种青春的这种追忆，就那个英雄的成长和我们的生命历程，它是有很多点是结合的，在里面会找到一些自己曾经一些年轻的影子啊，一种当时的心情啊。
你准备看几遍啊？
可能要3遍。
复联四恰恰是漫威电影宇宙10年历程的终点，而这10年伴随着80后走向而立，90后从大学步入社会，00后从孩提跨入青春期，集体的心路与命运映照的是超级英雄的挫败和成长，而这也是超级英雄电影的现实意义。南京星河影城经理百帆：
漫威用一点一滴的积累，包括他塑造一个又一个的这个超级英雄，并且把它整合到复仇者联盟这样的一个大宇宙的这样一个概念里面去，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影片质量和这个盈利模式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
微博上剧透与反剧透刷爆热搜，朋友圈刷屏零点场观影体验，群情沸腾的热潮之外，复联四目前在知名电影评分平台豆瓣上高达9.2分的评分，也超越了2008年上映的蝙蝠侠、黑暗骑士，创下超级英雄电影的历史新高。这或许也是个启示或信号，对于中国电影人来说，如何像漫威这样进行长远规划与情感融入。
从第一部《钢铁侠》开始，一定要等到字幕结束，成了漫威迷们看漫威电影约定俗成的铁律。而这一次没有片尾彩蛋的《复仇者联盟4》是一场真正的正式道别。
江苏是中国地势最低的省份，10.7万平方公里。中国五大淡水湖2个位于江苏，还有大小湖泊290多个。连绵近1000公里的海岸线，拥抱着约980万亩黄金滩涂，超过8000万人生活在这里。水乡沃土，人杰地灵，这里是江苏。
我们了解完了《复仇者联盟4》的相关内容，再来了解一下世界读书日的相关信息。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当天江苏省各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阅读快闪、阅读马拉松、爸爸的书房，一系列的阅读活动旨在让人们多读书、读好书。江苏台记者综合报道。
上午十点，在宿迁市沭阳县蓝天国际商贸城东门广场，随着一阵音乐响起，来自学校、医院、民间团体等六个方阵从四面八方缓缓走出，朗诵长歌行。他们希望通过这场别开生面的快闪活动，引起大家对阅读的关注。沭阳县学府路小学学生仲书璇：
读书可以让我们开阔视野，增长知识，还可以让我们懂得非常多的道理，我非常喜欢读书。
与此同时，沭阳县图书馆举办了我是你的眼盲人阅读活动，志愿者魏轩：
我们举办这次活动就是想让更多的盲人体验到读书的乐趣，能够了解阅读，爱上阅读，把知识的阳光注进他们的心里，获得实现梦想的力量。
关上手机，细品文字。世界读书日这一天，为期一周的阅读马拉松活动在如皋市如城街道启动。活动主办方设立了12个特色阅读点和34个村居阅读点，方便居民打卡阅读。如城街道宣传委员丁红林：
我们阅读马拉松今年是第三届了，今年呢，我们的主题叫7天打卡一座城。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是让大家能够丢开手机，养成一个沉浸式阅读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百姓，真正的来爱上阅读，让我们整个城市充满书香。
阅读有助于良好家风的养成，在盐城市沭阳县，廉洁家风亲子阅读活动启动，开展亲子阅读进行廉洁教育，有助于青少年从小树立清正廉洁的美德。家长李静文：
阅读架起了家长与孩子们之间心灵的桥梁，让阅读伴随孩子们的成长，成为终身相伴的习惯。用心描绘精彩纷呈的故事，一同分享成长的点滴，这正是阅读的意义。
现如今，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普及，如何让孩子爱上阅读？在镇江市中山路小学，爸爸的书房活动正在进行。六名学生和自己的爸爸与大家分享了家庭阅读的故事。一年级学生巫宣宇的爸爸说，要做到乱与不乱的并存。
乱就是我家里图书摆放的地方，我希望在我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啊，那小朋友用手都能够摸到图书，用眼都能看到图书。而乱的呢，是这个图书购买的品种。乱的呢，是我们家里读书阅读的时间，上午起床时间到早餐时间，晚上回家到上早休息时间，我都充分的鼓励他们利用这个碎片化时间进行阅读。不乱的是读书好习惯的养成，读书好心境的归拢，还有一个不乱的呢，就是读书好营养的汲取。
时代变迁，人们读书的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穿越时光镜头，读书从读本匮乏到书籍出版大爆发，从纸质阅读到数字阅读，从进店买书到书籍外卖，图书种类丰富了，图书馆多了，阅读载体变了，不变的是我们依然在读书。江苏台记者张倩报道。
刚刚过去的周末，喜爱文学、热爱阅读的人们有点忙，因为值得赶场的活动实在太多了。世界读书日前后，无论是书店、图书馆，还是出版机构、写作者，所有与阅读有关的人都在摇旗呐喊，各显神通。凤凰云书坊24小时书店主理人张驰告诉记者，不断拓展阅读外延，他们平均一个季度会举办各类活动在50到70场。
现在书店不仅仅是一个卖书的一个空间吧，我觉得我们更多的像是一个这种内容生产的一个平台方，像音乐类的、手作类的，然后名家签售类，还有一些定制类的，我们就是种类非常多，而且其实我们很多都是从书出发，然后有更多的一些探索。
在书店，你可能会邂逅民谣弹唱、诗歌朗诵，也肯定赶上过新书发布，偶遇过心仪作家。不少独立书店还建立了读者微信群，彼此分享阅读心得，读者与书店的粘性很强。如今，从高颜值实体书店的复兴，到中华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朗读者等文化类电视综艺节目的火爆，再到各类移动有声 APP 成为国民听书主流选择，都彰显着正在形成的新的阅读面貌。面对记者采访，市民丁先生拿出了包里随身携带的 Kindle。 在他看来，载体的转变并不违背阅读的初衷。
电子墨水屏对眼睛没有什么伤害，相对于纸质书而言更方便一点，纸质书可能更复古，更有读书的欲望，各有所长。我觉得这个不影响读书喜欢看书的这种氛围，或者说这种习惯嘛。我觉得正是因为初衷没有改变，才有了现在的各种的读书方式，也正是因为对于读书的这种需求，才衍生了有这么多的途径让我们去选择。
最近出炉的第16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8年我国成年国民各类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持续增长，这也带动了整体阅读人群持续增加。当然，也还存在着人均阅读总量偏低等问题。阅读时间少意味着缺乏足够的深度阅读和思考。对此，我国全民阅读活动倡导者和推动者、著名出版人聂振宁认为，形形色色的阅读者都值得尊重，但他同时建议，忙时读屏当零食，闲时读书是正餐。
忙时读屏，读手机屏，读 iPad， 读数字化的一些终端东西，这样使得我们的零碎时间能够读到一些东西。也许一些文章还是非常好的，但是闲时要读书，比如说有整块的时间的时候，你最好翻开一本书把它读完。只看手机就像吃零食一样，也得到一些营养，但是还是要吃主食，读一些完整的书。
在世界阅读日之际，中国几大电商也纷纷发布了买书报告。京东大数据分析发现，整体上全民保持着与上一年相持平的购买量，而电子书也成为了更多人的阅读方式。在读书的风格上，2018年大家更注重实用，少了一些休闲。天猫的数据则显示，这一届95后很上进，95后及00后已近26%的人数占比成为了其纸质图书的主力购买者。江苏台记者丁凤云的报道。
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天猫上总共售出超过10亿册图书，人均一年购买7本书。职场危机读成功学，关系难处读心理学，房子太小读断舍离，孩子难哄读育儿书等等。事实上，买书读书已经成为互联网新一代克服焦虑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比如在天猫上购书最多的95后，带动成功学的销量蹭蹭蹭上涨，3年来每年励志成功学的增速都超过60%。阿里巴巴公众与客户沟通部曹杰说，
用尽一切的方法去学习呢，成了很多年轻人的一个普遍选择。那么除了成功学能够帮助人生进阶的一个教材教辅，也是受到了大家热烈欢迎。那么考试类的图书在天猫的销量占比高达35%，在体量巨大的一个情况下呢，考试书依然保持了高达40%的同比增长，那么也成为了最吸睛的一个品类。而从地域分布来看呢，盛产学霸的省份也和购书人群是高度重合的，比如说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南5个省份啊，读书买书的人是最多的。
京东数据同样可以看出，2018年法律、心理学、中小学教辅、字典工具书等偏向于实用的书籍销量同比增长均超过50%以上，而像烹饪、家居、摄影、旅游等方面的书籍销量增速则出现下降趋势。而且高收入等人群在购买图书的种类上，对励志与成功、管理、考试等书籍的购买占比并不低。相反，对于低收入人群，其购买的图书更多集中在小说、文学、青春文学等。由此看来，高收入人群的危机感更强烈。京东公关王秀婷说，
说明在2018年整体社会环境的变化，大家需要不断的学习知识来进行这个自我充电，迎接挑战。那么就全国的主要城市的这个购书的品类的对比，我们也发现啊，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啊，在2018年的这个购书品类集中在教辅书啊、工具书、管理类还有历史这些书籍为主。那么非一线的城市呢，对像励志与成功类的书籍的这个购买需求的增长呢更为明显。
那古今中外图书作者汇聚一堂，谁的作品最吸引人呢？天猫报告显示，红了100年的鲁迅仍然是严肃文学界的扛把子，以280万册销量名列前茅。可见严肃文学魅力不减。紧随其后的还有武侠泰斗金庸、推理大师东野圭吾、先锋作家余华以及科幻作家刘慈欣。除了向经典致敬外，读书买书也成为95后追星的一种新方式。王俊凯的《19岁的时差》、《非虚构成长》等作品年销量达到56万册，甚至超过了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京东累计近2年的图书销量数据显示，以《浮生六记》为代表的散文书籍占据榜首。此外，小说类的《解忧杂货店》、《摆渡人》等书籍也是长销不衰。而在主题阅读类图书上，习近平的《7年知青岁月》受到读者的欢迎。具体到南京来看，京东大数据显示，去年南京的图书销量全国排名第12，购书销量同比增长达到24%，人均花费购书金额在117元左右，人均购书4本。买的最多的是童书、中小学教辅、小说、文学以及考试。 看上去非常务实。
同时，第十五届江苏读书节暨第24届南京读书节启动活动也在南京举行。现场情况，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张倩带来的报道。
在南京图书馆一楼大厅，南京书香记忆70年图片展率先登场，参观者络绎不绝。
这个就是1949年南京刚解放的时候，南京新华书店已经成立了。刚解放不久的时候，新华书店就派出了流动小分队进军营，然后送书下乡。
指着泛黄的照片，展出工作人员殷静告诉记者，这次展览是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1978年改革开放等关键时间点，重温南京阅读生活与书香进程。老照片面向社会征集，历时3个月，最终精挑细选出82张。南京人有多爱看书，殷静说，这张照片里就有上世纪80年代粉丝追星的场景。他们在新华书店门口排队苦等，追的是当年的著名作家叶星，
属于是全国首列明星签售，当天的话会排很长很长队伍。当年作家叶星在南京进行一个签售活动是非常轰动的。还有个就这个吧，新华书店它开业第一天的时候，就因为人流量超大，在开业半小时后书架已经被撞倒，就不得不进行一个清场。
如今书籍外卖、图书漂流等新型阅读方式层出不穷，不变的是南京浓郁的书香。南京市居民综合阅读率连续多年位居全省第一。现场作为全国书香家庭代表，长江书院创办人严增耀也把他们家的书香故事娓娓道来。
上个世纪70年代末，父亲在闲暇之余养成了捡报的习惯，他收集各种大小报纸，而我呢，在改革大潮的裹挟下，我不断的阅读和成长，至今收集了有3万多册人文藏书。2012年，我们在南京市六合区龙袍镇建设了一个圣火地的书院，所以我们立志把书院做成一个阅读成长的基地。
启动仪式现场，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表彰了省第二批书香城市建设示范市、第三届全国书香之家代表等先进典型，同时发布了2019年向社会推荐的12本好书，包括习近平在正定、中国新贡献、赢得未来、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哲学与人生、给孩子的科幻、野蜂飞舞等，涵盖了主题出版、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少儿读物等多个类别。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
春宵不到院里，怎知春色日是。
在梦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今年是南京解放70周年，为庆祝渡江战役胜利，继南京、杭州、上海三座城市解放70周年，加强长三角城市合作。近日，庆祝南京、杭州、上海解放70周年史料图片展在南京的渡江胜利纪念馆临展厅开展。江苏台记者江齐慧的报道。
庆祝南京、杭州、上海解放70周年史料图片展分为黎明前夜、解放南京、解放杭州、解放上海四个部分，大量的珍贵历史图片和文献再现南京、杭州、上海三座城市的光辉历史。众所周知，在渡江战役当中，人民群众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展览中有一整面墙的照片都在展示船工迎接解放军的相关内容。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副馆长吴小宝告诉记者，该展览一大特点就是更加注重体现人民群众的支援。
我们这次运用了好多图，人民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特别是船工动用了很多船只，上万艘船只，提供了很多便利，包括举家出动。真正大船还是比较少的，大部分都是一些就是农民捕鱼的一些小船。对于渔民来说，就相当于农民他把自己的土地贡献出来了，真正的是军民鱼水情。他们也知道，只有送解放军过江，解放了自己的家园，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250多幅珍贵史料重现了那段血与火的战争岁月，激发人民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据了解，该展览不仅仅在南京，还将于5月上旬、下旬分别在杭州、上海开展。吴小宝说，加强三地互动对推动长三角历史文化融合也有积极作用。
是我们三地都是属于渡江战役的一条线上的，就是三座重要城市，不但要经济上面要一体化，而且文化上面也要融合这个都市圈。所以下面我们还要通过杭州、上海的展览，加强这种融合交流，把南京的精彩传递给其他城市，把别的文化和亮点也让我们的南京市民有所了解。
开展仪式上还首发了由渡江胜利纪念馆编纂、南京出版社出版的《渡江战役亲历者口述史：见证胜利渡江胜利纪念馆文物图录》。
在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士兵夏乐先生拍摄了大量珍贵历史照片，记录了滇缅公路上的抗战时光。在上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举行了一场照片捐赠仪式，夏乐先生的长子小弗雷德里克先生来到南京，将记录当年的照片悉数捐出。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1945年2月，夏乐先生作为工兵部队军官被派到中国，负责滇缅公路昆明至贵阳段的军用物资运输。这条公路是当时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唯一的运输通道，道路时不时就会遭到日军空袭的枪林弹雨。小弗雷德里克说，父亲经常给他讲在中国艰苦抗战的故事，因为那段时光对中国的感情很深。
他父亲告诉我，就是那个中国人对我最大印象就是勤劳，
啊，他说每当我人懒惰的时候，所以经常就是说教育我们要像中国人那样的勤劳，就是我想让更多人能看到那个这些照片，那么就是更多人不会忘记这段历史啊。那个因为现在中国非常的那个现代化了啊，但是呢，我希望中国人不要忘记那段那个战争的历史。
在夏乐先生的镜头下，时间的回忆是彩色的，有美军训练中国伞兵的场景，有昆明当地的美景，也有运输途中艰苦修路的时刻。这组照片具有民间的独特视角，除了用彩色胶卷记录了抗战时期的战场实况，还忠实拍摄了两国军民的生活和风土人情。小弗雷德里克的妻子李小杰介绍，他们根据照片的记录重新走了当年路，还有幸寻到了认识照片的相关者，一位93岁的当地老太太。
他看到照片以后他就很激动，因为他认识照片中的人，而且曾经说这个照片内容跟他是很好的姊妹，但是他们很早就已经去世，所以他看到这些照片以后他就知道说啊，美国兵当时到底在这里给他们很多的帮助，因为当时他们很多人没有走出过山脉，因为没有路。
收到这些珍贵的彩色照片，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馆长徐海滨很是感激。
对，我们会有这方面的考虑，就是说这些照片我们通过我们的研究人员去挖掘它的历史这个背后的故事以后啊，我们做一次专题展览，把这段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更多的人来关心。
一系列的文艺庆祝活动也相继展开，比如南京戏剧团原创的《雨花谣》最近在南京紫荆大剧院首演。文艺为时代发声，文艺为时代壮骨塑魂。雨花谣作为南京文化艺术节展演剧目，在南京紫荆大剧院首次公演，展示了一幅血肉丰满、触及灵魂、家国情怀的荡气回肠的史诗画卷，唱响了一曲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南京解放70周年的瑰丽赞歌。江苏台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雨花谣以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为宏伟的历史背景，以南京江宁籍地下党员江雨花及其义兄二人为原创生活素材，围绕夺取一张江防图展开一场惊心动魄、气壮山河的生死较量。该剧另辟蹊径，处处伏笔，既有解放战争的风雷千里，也有个人情感的波澜起伏，小家与大家、爱情与信仰、光明与黑暗，在正义的天平上进行艰难抉择。文艺题材的创新表达方式让观众眼前一亮。省演艺集团副书记、戏剧团团长周东亮：
故事发生在我们的江宁的老街，围绕这个鸭子江宁的一些特产雨花谣啊，也就是运用了好多我们就是戏曲的城市化，怎么的再柔合到我们的现代戏的戏曲，不是现代戏，不是话剧加唱，在看到的舞台呈现都是非常有大段的戏曲的身段来表现每个人物的这种个性。
雨花谣的首演既是南京市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重点打造的舞台精品之一，也正式拉开了第19届江宁之春文化惠民大幕。第19届江宁之春以初心畅想的祖国、匠心追梦的书写等五大篇章，全年将组织开展1000多场文艺演出及展览展示、2000多场电影等。据南京江宁区文旅局副局长赵忠介绍，江宁之春还将端出1+X 的特色文化活动融合大餐，
开展群众歌咏比赛、文艺表演、这个诗词朗诵和这个征文等系列活动，开展了春牛首、夏田园、秋菊花、冬温泉为4个套餐的推动全员旅游体验感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活动，使这个文化旅游体育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4月23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70华诞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也迎来了自己的70岁生日。当天，作为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之一的海上阅兵活动，在青岛及其附近海域举行。江苏台的前方记者登上了受阅舰之一的芜湖舰，采访了几位刚刚参加受阅仪式的江苏籍海军官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受阅感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军情观察节目主持人世宁。70年前的4月23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成立了。昨天海上阅兵活动在青岛及其附近海域如期举行。海上阅兵活动结束后，我们有幸登上了受阅舰之一的芜湖舰。 舰上的江苏籍官兵看到来自家乡的媒体，露出了腼腆的微笑。很多江苏籍的海军官兵都因自己来自人民海军诞生地而自豪。芜湖舰上的基层官兵陈昌祥是一位盐城小伙，小学时他的语文老师就跟同学们说，中国海军诞生在江苏。当时年幼的陈昌祥可能还不知道，数十年之后他可以穿上人民海军的军装，成为一名光荣的海军军官。陈昌祥跟海军结缘是因为2009年的那场海上阅兵式。
2009年的时候，当时我是一名高三学生啊，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海军成立60周年阅兵式啊，当时感觉特别的震撼啊，也极大的促进了我最后考取军校，然后加入海军。
70年前，人民海军从江苏出发，从长江之畔的村庄起步，一路穿越溪流江河，一路涉过激流险滩，奔向大海，拥抱大洋。今天，一位盐城小伙也从家乡出发，通过不懈的努力奔向自己的梦想。如今，陈昌祥终于成为学生时期那个让自己羡慕的海军叔叔，站在崭新战舰的甲板上接受检阅。陈昌祥：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非常有幸能够参加这一次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授阅。
周小晨来自南通如皋，他也是芜湖舰上的一名基层官兵，今年是他在部队服役的第14个年头。14载光阴，他已经不是刚入伍时那个稚嫩的小伙，身边多了一位相濡以沫的爱人和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周小晨说，他热爱自己的事业，但因为常年在舰上顾不上家，他觉得亏欠家庭太多。去年在执行护航任务前，他的爱人曾不远千里来到部队驻地所在城市，但周小晨因为需要出任务，临行前的时间里只陪了爱人1天。虽说当时彼此的距离是那么近，可对这个家庭来说又是那么远。可是这就是舰上海军官兵的家庭生活。周小晨的爱人因为理解他，鲜有怨言。借着家乡媒体的话筒，不善言辞的周小晨有太多的话想对家人们说。
石厚云、周瑞、周唐，我能够参加这次任务，我感到无比的自豪与骄傲，在这背后离不开你们的默默无闻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谢谢你们。
说完这句话，周小晨向家乡的方向行了一个军礼。简单的一句感谢，标准的一个军礼，是在战位上默默坚守的一位老兵最高的敬意。为大家舍小家，海军战士里还有很多像陈昌祥、周小晨这样的江苏人，他们把青春和热血献给了深爱的祖国，但他们从来都没有后悔，因为中国海军的日益强大就是他们的无上荣光。采访临近结束，陈昌祥还对家乡渴望加入海军大家庭的弟弟妹妹们发出了诚挚的邀请。
弟弟妹妹们，大家好，如果你想加入海军，那么就从现在开始努力吧，你放心，来到部队你绝对不会后悔。
陈昌祥、周小晨只是一代又一代海军官兵的缩影，在他们的努力下，人民海军已经成为一支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海上钢铁长城。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1周5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ywe.com， 也就是 saywee.com sayw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 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姐姐，小生哪一句不寻的，就在这里。
听众朋友，再过两周就到了中国农历中的立夏了。中国人饮茶的习惯源远流长，在空间和时间的流转中，饮茶这种富有仪式感的活动也延伸了多种多样的形式。上周一场民俗体验活动擂茶就在南京金陵图书馆展开，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活动现场，两张桌子上摆放了擂钵、擂棒，还有制作擂茶的炒米、生姜、绿豆等食材。江苏新闻广播主持人徐玉通过提问在场小朋友，场间气氛瞬间就火热了起来。立夏将至，为何要选择擂茶体验呢？三江学院文旅院茶艺师张振清介绍，逢立夏意味着气温增高，而擂茶又名三生汤，喝上一口令人神清气爽。
这个擂茶呢，它最早起源于汉代的，然后在江西地区比较有名，所以呢，我们是想向小朋友传达一种传统文化，让小朋友体验一下民俗茶艺。
茶艺师们把七样食材倒入擂钵中，小朋友们争着上前搅拌研磨，也体会到了劳作的辛苦。估摸半小时后，原本是颗粒状的食材就变成了糊状，倒入适量开水，满是飘香。在茶艺师的引导下，孩子双手捧着一碗擂茶，弯腰向父母鞠躬献上，以示孝道。三江学院文旅院培训中心主任张博平说，
那么我们通过趣味的方式来体现茶，让他更进一步的了解茶，茶还可以这样趣味的去喝，在喝茶的同时呢，让他更懂得怎么去做茶，怎么去行茶礼，怎么去给父母去奉上这杯茶，把他们更多的和父母更拉近一定的距离，希望以茶养心，以茶养性，以茶育行吧。
家长胡先生表示，接到孩子亲手送上的擂茶，内心还是十分触动的。过去也曾带孩子去看过炒茶，但当时孩子太小，现在孩子上了小学，参加这类茶艺体验益处多多。
所以还是想让他加深一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茶文化总体来讲是中国一个传统文化嘛，对吧？让他来体验一下，就是了解这个茶的制作过程啊，一些工艺，就是了解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化的一些底蕴。那就是也希望以后组织更多类似的活动。
文化是时光的产物，茶文化也不例外。在今天，聪明的中国人将茶文化融合进新处境。茶这种文化产物也在历史的新阶段有了新的赋能。当茶文化和大学思政课相结合，那些藏在文化中的精神内核也会有新的体现。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周阳的报道。
好，今天这堂茶课我们讲到南京雨花茶。南京雨花茶其实是一杯有红色故事的茶。1959年，南京市政府召集了十几位专家试制雨花茶，成功就是把它做成锦细圆直的松针状，象征着革命烈士坚贞不屈，并取名为雨花茶。
在南京农业大学，一堂耐人寻味的思政课在茶香中开讲。学校园艺学院茶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房婉平将茶中蕴含的人生道理向青年学生娓娓道来。
事实上，茶文化一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茶在中国历史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是说从文化自信方面的话，我们把茶这些东西告诉学生，学生会觉得哦，不是仅仅是一个农作物，不是仅仅是一个经济作物，而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这么一个专业。
泡上一壶茶，看着茶叶在水中翻滚，慢慢沉淀，茶香扑鼻，这其中包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通过这样的课程思政，学生们收获颇丰。园艺学院学生段玉：
我觉得不管是喝茶还是泡茶，都像人生一样。泡茶的时候，通常就是茶先浮在表面，然后经过一定的沉淀之后，慢慢沉下身子。品茶也是，然后入口的时候先苦，回味是甜的，就像我们人生一样，奋斗的过程先苦后甜。
在南京农业大学，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把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堂，通过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巧妙又具信服力地展现其中所承载的思想内涵、价值理念，成为一项正在积极推进的工作。南京农业大学教务处处长张伟：
我们对课程思政的设计，不是把思想政治的元素啊生搬硬套到专业课当中，而是要把家国情怀、社会责任，还有一些人文素养、科学精神，这样跟思政和德育元素有关的元素内容融合到课程当中来，让思政课 和柯城思政同向同行，协同发力，形成这样一个育人的格局。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嘲笑谁是美阳痿，没了心如何相配，盼铃声清脆，为母亲灯火有味，我和你最天神一对，没了你才算原罪，没了心才好相配，你褴褛我才会并肩行过山与水，你憔悴我替你明媚，是你吻开笔墨让我眼角珠泪，眼里和笑与悲喜为谁，他们迂回无悔，我却只有你支配，问世间哪有更完美，
浪花之年红尘似水，三尺红台往事如歌水，记得水最好的年岁，
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你以前我不如飞，你一眼我懂进退，苦乐都跟随，举手投足不违背，将千杯温柔成绝对，你错我不肯对，你懵懂我心火怎敢信仰汤之飞，你哭我不曾为，你倦我也不敢累，有什么暖你一千岁，
红雪一